感谢神，我们每一次有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都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啊。那今天这个信息真的是很需要祷告哈，因为我们要讲到神迹哈。那我本来只想讲约拿的神迹，但是在预备的时候就发现我没有办法只讲约拿的神迹，所以整个内容其实有点多。然后那天师母刚刚到我临上台前，还一直谆谆的跟我劝告，要我讲少一点，他很怕我讲太多，他总是在告诉我，其实四十分钟之后，大家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好，我只能说我尽量哈，我尽力。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约拿的神迹，我们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先知约拿哈。那大家对于约拿应该说所有的记忆就是在约拿书嘛，啊，因为确实在圣经当中，约拿这个先知哈，基本上就是出现在约拿书，他也没有对以色列人，没有对北国说话，也没有对南国说话，他们圣经记载，他就是对尼尼微说话，尼尼微城说话，此后再也没有记载他说什么话。但是呢，约拿却很奇妙的，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预表。啊，那约拿呢，他出生在加利利，啊，那其实也离拿撒勒不远的地方，啊，所以出生的地方跟耶稣是很近的。那他只被赋予一个任务，就是要对尼尼微城传递悔改的信息。那约拿年代呢，大概是在主前770年，那个时候在北国是耶罗伯安二世在位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亚述帝国相对的衰弱，所以已经一段时间没有找以色列人的麻烦啊。那尼尼微城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啊，所以这个约拿呢，他会很生气，原因就是因为亚述帝国跟以色列哈，其实是敌对的关系，因为亚述帝国其实是一直在侵略，在攻击以色列的。结果上帝居然要这个以色列的先知去跟尼尼微城的人说要悔改，因为如果不悔改的话，神就要这个毁灭尼尼微城啊。那说实在话哈，这种情况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太想去了。就像你旁边有一个天天要找你麻烦，天天在找你麻烦的人，然后结果上帝居然还要告诉你说，你去跟他说你要改变，不然的话，这个上帝要出手修理你。好，那对方听到可能有很多种反应啊，合理的推断是对方应该听到你讲的话就更加生气，对不对？然后就更加来找你麻烦，对不对？那你相信上帝的话，你又知道你跟他讲了，他如果不信会找你麻烦，他如果信了悔改了，那不是也不太好嘛，对不对？而且你会知道他以后还会再找你麻烦，不如就静静的让上帝把他处理掉就好了，对不对？这是人会有的想法。所以约拿他很不情愿啊，这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好，那在那个时代呢，这个传递信息的哈，还有对北国以色列传递信息的先知是阿摩斯跟何西阿，然后对犹大就是南国传递信息的先知就是以赛亚跟弥迦，所以约拿就是跟阿摩斯跟何西阿跟以赛亚跟弥迦是在同一个时代的。那么在约拿传报信息亚述悔改之后呢，后来果然如约拿所料，亚述帝国在主前722年就围城攻破撒玛利亚，灭了北国。啊，所以这个你看约拿他被上帝派去传递要他们悔改的信息，然后北国不是，然后那个尼尼微城真的悔改了，然后神就不毁灭他们了，然后约拿就说他们以后一定会来攻击北国，结果他说的对不对？啊，但是后来呢，北国灭亡之后，尼尼微城又在主前612年被巴比伦攻破，就结束了亚述帝国的统治的年代。 其实这段历史呢，应该说以色列人南国北国哈，以及跟亚述、巴比伦啊，然后这个波斯啊，然后跟埃及这些周边的历史，其实是很值得研究的啊。那有机会，如果我们来开这个课呢，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参加。好，好，那这个是那个约拿的背景。那约拿呢，刚刚讲也被神学家用来预表耶稣。其实耶稣自己也说哈，因为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节那边，耶稣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城，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所以耶稣自己也把约拿跟他比在一起。好，那在这里我们列举几个约拿跟耶稣相似的地方哈。首先刚刚讲到出生地跟耶稣的出生地是很相近的。那么第二个呢，约拿呢，他也是自愿被丢在海中受死，所以就类比耶稣是自愿上十字架。当然 前因不太一样啦，对不对？好，但是就很类比在一起。然后约拿他被抛下海之后，风浪就止息了，那就类比到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之后，就使人得着了平安啊。然后再来呢，在鱼腹当中，约拿三天之后被吐出来，对不对？那就类比于耶稣死后三天复活。所以也有一派神学家认为哈，按照约拿书的记载，约拿的祷告，认为他在鱼腹里面是他的感觉，或者是他其实已经死了，是他的灵在向神祷告。也有一派是这样，所以他是真正经历复活，死而复活，也有这个说法，我们也可以参考啊。然后再来，约拿被抛在旱地上，就去尼尼微城传神的福音哈。那并没有说被抛在哪里哈，但是一般来说哈，如果我本来要安插一个那个地图的，后来在赶工到后来又忘记了，就是约拿从约帕去他施啊，约帕离那个尼尼微城有1000公里，本来约拿在那个什么，因为他是北国的人嘛，在撒玛利亚的话，他只要往北往左西右东啊，右东北走一点就会到了，但他就往西南跑到约帕，然后再跑去他施，他施就是在西班牙的南端，等于是他真的是有多远跑多远就对了。好，那个地方几乎已经是那个时候他能够去的这个最远的地方。好，结果他又被鱼吐回来哈，他吐回来呢是在那个底格里斯河的那边，然后又往上走大概五六百公里，去到了这个尼尼微城啊。所以他折腾了一圈呢，本来有近路不走哈，然后后来还是要回来走更远的路去做上帝要他做的事。这个也是顺便大家可以想一下啊。好，那他被抛在旱地之后，就去尼尼微城传上帝的信息，这就类比于耶稣复活后，那么福音就传遍了天下啊。那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参考哈，那对比耶稣，约拿就非常的不完全哈。那约拿书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情，例如神给约拿要传递的预言，在原文只有5个字，翻译出来就是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就这样。那约拿呢，他其实真的是很不认真了哈。他先跑了之后呢，圣经记载说尼尼微城有3日的路程，对不对？他只传了1天就收工了，他明明要3天才能够传遍尼尼微城，他基本上就算去传了还是觉得跟上帝交账了事了啊，交差了事，就是他传了1天然后就在那里等等什么呢，对，他想说我这样呢我也传了，那但是我没有传得很认真，所以尼尼微城就可能会不信。好，他认为上帝既然叫他传，他如果认真的传，尼尼微城的人会悔改还是不会悔改？会悔改。所以他还想跟上帝玩一个手段，就是我做，但我做不到一半，然后 所以他才会在那边等啊，因为他认为他们因为他这样他们就不会悔改啊，很对不对？就怎么知道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啊，尼尼微城居然从王到下令叫所有全城都披麻蒙灰都悔改啊。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约拿书记载约拿的背叛、软弱、埋怨、沮丧，对神的无理跟顶撞。因此我们看约拿书呢，其实你看神对于尼尼微城的人怜悯，我觉得更多的是看到神对谁的怜悯，对约拿的怜悯。我们做神的仆人，说实在话，我不太敢干约拿干的事。今天哪一个神的仆人说，哎呀好，这个上帝要我去跟某人讲什么话，我不要，然后还能够跑多远跑多远，然后最后心不甘情不愿，哎，都经历了死而复活神迹之后还可以心不甘情不愿，你就知道他有多么的悖逆，多么的不甘愿啊。好，这个是一个背景啊。好，那讲到这边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因为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深水区了哈。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圣灵，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主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也遮盖孩子的口，主让孩子能够将从你领受的话语能够传递的清楚，主更透过你的圣灵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主愿你亲自来带领，主让我们讲的跟听的同盟建造，主是你自己的动工，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喂养，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都得着从来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讲了约拿的背景之后，我们要来看什么是神迹啊。这个提到神迹，我们直觉的会想到什么？我想或许更多的会是病得医治，鬼被赶出来，瘸子行走，瞎眼看见，甚至于死人复活，我们更多的都会想到这些。但神迹是不是仅止于这些呢？其实不是。好，我们如果按照字面我们来看神迹，神迹的意义其实就是上帝能力的彰显嘛，或者说神工作的痕迹跟见证，就是你看到了上帝的工作，神显明彰显了他的工作啊。那如果我们以这个定义来思想神迹哈，那我们这边说其实看见神的作为其实就是什么？看见神迹。好，看见神的作为其实就是看见神迹。如果以这个角度来思想，那神迹就不仅仅是外在的我们所认为的超自然的能力，因为神的工作其实不单是外面的，神的工作也包含里面的，甚至于我们都知道神的工作真正的重点是外面的还是里面的？是里面的。那有的时候神甚至于以不行外面的神迹来成就人里面的神迹，有没有？其实我们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就是比方说有人生病了，那我们去为他祷告，结果上帝没有让他很快的好起来，但是因为一个人的生病却成就了他们家庭的和睦，改变了他们家人的关系啊。那这样的一个改变是不是神迹？是吗？那这样的改变相较于身体得医治，你会要哪一个神迹啊？我们都希望都要，但很遗憾的是按在人性里面很难都要。我后面会讲哈，其实神迹这件事情呢，它是客观却又是主观的，因为圣经里面你会看到每一个人不同的人面对神迹的时候，他的反应都完全不一样，都完全不一样。其实在圣经里面只有很少部分的人是看到神迹之后真正信服神的，绝大多数都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其他的反应，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好，那我们来了解 生命是需要环境来成就我们里面荣耀的功夫的。啊，所以外在的神迹奇事，或者说我们普遍认为的超自然的神迹，对我们当然也有一定的重要性跟意义，但是外在的神迹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相信这是触发我们能够更深认识神的媒介。就神让我们经历神迹，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神，是引导我们能够得着里面的神迹的向导。神是要透过外面的神迹使得我们得着里面的神迹。外面的神迹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是暂时的。里面的神迹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是永恒的。我们有没有一个智慧，就是知道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外面的神迹，我们要追求的是里面的神迹。而我们追求里面的神迹，神就会按着他的心意让外面的神迹随着我们，它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好，好，那么神要我们透过去看见跟经历一些外在的神迹，带领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经历他的真实。而我们认识神，经历他的真实，就是神向我们证明他是真神之后，其实神是要我们更愿意接受他的话语，就是接受他的引导，进而能够经历生命的更新跟改变，进到更高生命永恒的层次。所以我先把这个结论先告诉大家，我们要的是里面的神迹。那么再来，看见神的作为其实就是看见神迹，刚刚讲。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看见神迹，经历神迹？那个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神迹？相信吗？那对你而言什么是神迹？那我就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你上一次看见神迹、经历神迹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礼拜你看见神迹的请举手。好，感谢主。如果我们活在一个相对准确的道路上，我们的眼目看的角度是准确的，其实你真的会发现，其实你就是活在神迹里面，活在神迹中。我希望我今天的信息能够有逻辑的把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好，好 ，OK。那我们要看见或经历神迹，首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相信嘛，对吧？我们要相信神动工，相信神正在运行，相信神爱我们，相信神为我们成全。那第二个就是，那我们怎么样定义神迹？如果我们所定义的神迹就是我们认为像变魔术一样的这种超自然现象，那我们其实就很容易忽略很多更重要的神迹。刚刚讲神的作为其实就是看见，看见神的作为其实就是看见神迹。我们要看神迹，就要去看那上帝做了什么。你看见神的作为了吗？以及我们看见神什么作为？我们在理性上我们知道神一直在动工，对吧？神是不休息也不打盹的神，他一直在运行，一直在动工嘛。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似乎又不见得是那么多体会到神的作为，对吧？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跟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与神脱钩，或者是让神跟我的生活关联性变得很淡，或者是这个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跟自己所处的环境里，那其实我们就不容易认出神的工作。其实神的工作我们要明白，我们要能够倾听在我们里面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圣灵的声音为什么是微小的？因为圣灵它是要我们，应该是这样说，圣灵的声音是我们要能够心清洁， 就是我们自己里面许多的声音先能够静下来之后，然后圣灵的声音自然就会浮现。啊，其实神持续不断的要对他所爱的儿女说话，只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要来倾听神的话语的心智，以及我们有没有一个认识，就是我要把我的心先静下来，先排除掉所有的这个杂讯或是阻碍。啊，所以我们也常常讲一个观念哈，其实与神同在，或者说这个得着圣灵的同在，经历神或者听见神的声音，感受到这个圣灵的带领，这件事情困不困难？其实它不是一个我们要很用力去追求的事情。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其实是把我们心里面的杂讯把它理干净。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其实我们不需要说什么用什么方法 要做这做那，好让上帝愿意对我说话。我们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的现象，就是让我们心里面各种各样的繁杂情绪，各种各样的声音想法，把它放下来。各种各样对自己的不满，对别人的不满，把它放下来。当你的心真正进入到安息的里面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听见圣灵的声音。好，那再回过头来，我们来看，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能够看见神迹的眼目，我们要有体察神心意的动机和预备，就是我要去体察神的心意，然后我要预备自己的心。我们能不能够认出神迹，或者是认定这个就是神迹，以及我们是怎么看待神迹对我们的意义，这个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需要深思的。有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讲，就谈话的时候，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他们一些过的状况，然后觉得上帝为什么不帮助他，但常常有的现象是在我听起来上帝已经在帮助他了，只是他没有察觉到其实神已经在帮助他，或者是这个状态对他而言他觉得很不是他想要的这个上帝的帮助。所以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眼目预备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去看到上帝的作为。那明白神迹的意义，就会帮助我们在真道上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能够看明白的神的作为，使我们能够在世上活出充满爱、平安、有力量跟喜乐的生活。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生活充满爱、平安、能力跟喜乐？希望吗？要吗？好，那跟你旁边的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作为。好，刚刚讲我们要认识神迹，首先第一个要问，那我们信不信神迹？大家都信嘛。那第二个要想的问题是，那对你而言什么是神迹，以及你想要什么神迹？我们要很诚实的说，不要那个来到教会听宗义牧师分享，然后现在就说啊，我要里面的神迹，对不对？但其实我们心里面还是想要外面的神迹。好，那后面我也会讲，要外面的神迹其实也不是不好，只是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好，那么再来，刚刚也问大家，你最近一次经历神迹是什么时候？然后再来，我们要问自己，经历神迹之后，对你而言有什么影响？就是这个神迹对你有什么意义？然后再来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你需要几个神迹能够建立你对神的确信？我们的信仰其实真的很软弱嘛，对吧？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放在外面，那当事情在一段时间 走向 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我们与神的关系就会产生改变。 好，所以这些问题是我们要很认真去面对的。那么再来，我们就要来思想，那么神迹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神迹的目的是显出神的荣耀，使人认识神。在约翰福音三章二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约翰福音九章二节，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啊，这段经文我们也很熟啊。那神迹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是为了让人认识神，让本来不相信、不明白的人，能够透过这个全能啊，就是能力的方式，来承认那更高的存在跟权柄。那这种方式呢，你会发现，其实，在心思越单纯的人身上越有果效。想得越复杂的人，越不能够越难以因为神迹而这个产生改变。好，因为想得复杂的人，他即使看到神迹，他就会找很多其他的可能性，试图来去解释这件事情。好，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为什么哈，在目前为止哈，那个神医布道在非洲是很有效的，对不对？然后在欧洲就怎么样，不那么有效，不那么有效啊。好，那这方面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哈。那我们要讲的是，我们透过外在的神迹来认识神，这其实是信仰的初阶。我们要是透过神迹让我们愿意信服神，而真正的目标是让我们愿意承认真理，并且愿意遵行真理。啊，这种事情就像，就像我以前在新加坡学鼓的时候，那我有我自己握鼓棒的方法，然后但是那个老师第一堂课就说我握鼓棒的方法不对，要调。好，那我为什么会愿意调？因为他是鼓王啊，他是鼓王，所以他说握鼓棒的方法是那样才是对的，那就怎么样，应该是对的。好，那今天如果不是他来讲，是那个另外一个鼓打得不怎么样的人，但他却掌握了正确的握鼓棒的方法，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他来跟我讲，我可能就会怎么样，觉得说不不不，你打得比我还要菜，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才是正确的方法啊。但是在这样的认知里面，其实都是一个起点，重点是后面，那么我们开始愿意继续来听那个老师教的东西，以至于我们能够改变。所以神迹是一个起点，是让我们能够信服神。那我不需要那个老师每一次教我课的时候都要证明他是古王，以至于我才能够听他的课，对吧？就像我们的信仰，我们也不应该每一次都要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他有全能，然后我们才要来顺服他的话。那为什么上帝会透过一小段的时间来证明？原因是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跟我们所认为的常常是不一样的，而我们要愿意能够放下我们所想的，去服从，去顺服那个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的真道。我们需要认识他是神，需要承认他是神啊。好，那第二个神迹的意义就是见证所传的道。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那耶稣行神迹呢？其实前面也读到，是要让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不是啊，不是，我们后面会讲哈。那但是更深的目的，更重要的目的呢，其实是要让人透过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以至于能够承认接受他所传的道。所以我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信仰的主体是神所传的道，而上帝是透过我们，透过各样的方法，是因为我们需要，所以神显明各样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来承认，来顺服他的方式，引导我们来进入到我们能够承认顺服主的道。那当然我们在顺服主的道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各样的恩典随着我们，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这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真正上帝要做的目的是什么？是承认并且顺服什么？主的道。而承认顺服主的道就会使我们好，而这也是唯一能够真正使我们好的唯一的道路。神迹奇事能不能够保证你好？不能。就算好得了一时，怎么样也好不了一世，更好不到永恒里面。这个例子其实应该很容易理解啦，就跟一个不会生活的人，他中了乐透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一下之后就更惨嘛。对，所以那些大企业家他们是不需要去签乐透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赚就可以了。好，那我要表达的事情是，如果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那么承认主的道并且顺服主的话语，这就是神迹的目标的话，那我们直接承认主的道，顺服主的话就好了嘛，对吧？我们不要有那么多的就给自己设那么多的障碍跟困难，不要给上帝出功课，也不要给自己出难题，你就直接进到信仰生命的这个核心，让你能够真正的得福就好了。那耶稣这个升天前，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马可福音这一段，是耶稣升天前差派门徒们去传福音，然后就给他们一个应许，就是他们去传福音，他们就能够行各样的神迹，而这些神迹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证实所传的道，这还是个重点啊。神迹其实不是重点，证实所传的道才是重点啊。所以不论是看见神迹，或是我们自己经历神迹，我们都应该要期待，这是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亲近神，能够更认识神，能够更认识真理。那对我们而言，如果我们希望能够看见神透过我们来行神迹，就像耶稣差派门徒去传福音，那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去传福音，为着你所爱的福音朋友祷告，那这个是我们经历这个行神迹最好的方式。那我们其实很认真的在思想怎么样子来恢复弟兄姐妹能够有宣教的行程啊，因为过去可以宣教的行程的时候，确实弟兄姐妹回来都有很多的好消息，对不对？包括哎呀，平常在教会都轮不到他为别人按手祷告的，去那边人家就抓着你知道很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嘛，很远来的圣徒会祷告。所以每个弟兄姐妹呢，在教会你觉得你是弟兄姐妹，去那边他们都看你们是神的这个仆人跟使女，然后当他们以这样子的心情来对待你的时候，然后你就凭着信心为他们祷告，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就是哇，居然为人家祷告人家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平常没有办法这样服侍的，在那边也能够这样服侍。我有一年，我去那个那什么，就去东北那边，然后那边有一个以前的一个同工叫苏华，他们的神学院。然后那时候呢，他那个神学院的学生大概十几二十几个，然后真的很刻苦啊。他们因为没有钱缴那个煤气，所以他们的学生呢，在冬天，你知道东北冬天很冷， 在冬天要凌晨四点出去捡木头、捡木材回来烧炕，然后等到炕烧热了，他们才开始一天的祷告，然后课程。然后那一天我的行程是这样，我是晚上本来要去另外一个老师那边去分享信息，结果他们神学院那边就硬插我要去看一看他们，然后我就想好去看看他们，然后去看就跟他们有很简短的分享，大概就十几二十分钟，然后他们就希望我为他们祷告，我就说哦好，但 我就说这个其实你们祷告跟我祷告是一样的，结果还要讲一句还是不一样。我想说好吧，你们觉得不一样就不一样吧，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是你真的觉得有需要为你祷告再来，然后就开始祷告，就对所有的人全部都来了，全部都来了。但对我而言很奇妙的事情是，我平常祷告呢其实不一定是那么有灵感的，在那时候祷告呢真的就是充满了从神来的灵感，每一个人我手碰到他们我就知道上帝要对他说什么话，但我祷告完我也都忘记了。然后许许多多的人在他们当中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开始流泪，他们就得着了很大的帮助。那他们得着帮助，我有没有得着帮助？我也得着帮助，对不对？我的信心就被坚固起来，因为那个其实已经是 十几年前的事情，我那东北那边我 很久没有去。然后再后来呢，就是那边 delay 很久了嘛，大概 delay 了快要两个小时哦。然后我想说，哎呀，真的很对不起下一个地方的那个弟兄姐妹。但去了之后，发现一个小小的屋子里面哈，塞满了人，然后所有的人都非常安静，就在等候，在祷告，等我们进去。然后我们进去呢，跟他们分享。你知道那个坐在地上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如果在这里讲，他就坐在这里，就离我这么近，然后塞满了。然后我们去分享，其实对我而言，这个也会充满从上帝来的能力嘛。那么他们也得着祝福，那我自己怎么样，也得着祝福，并且在一次一次出去宣教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会很激励我们的信心，因为当我们觉得辛苦、觉得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在远方的各地有多少属神的百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他们却仍然这样热切的爱主，就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理由懈怠，我们没有理由这个埋怨。好，那当我们出去的时刻，就会有神迹奇事随着你，所以神迹奇事是要见证所传的福音，是要见证所传的道，所以如果你要经历神迹奇事，你要有神迹奇事，就要去传主的福音，就要去传主的道。好，那再来，神迹是要做什么？是要调整我们的心，使我们更认识神。当神透过神迹来介入原来的自然律，好，我们稍微讲一下，神设定了这个自然律，其实许多的事情都有因果关系。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刻，其实我们进入到属神的律，其实神就已经介入了原来的自然律里面。那么当神进入原来自然律，神有介入的原因跟神要达成的目的，好，所以我们就需要更进一步的去思想，神除了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之外，还有什么是神要启示我，使我能够明白，是使我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的。好，那么其实神透过回应我们的祷告祈求来教导我们，而神回应的方式其实包含神应允了你的祷告，或是不应允，或是神用另外的方式来回应你的祷告，这些都会让我们能够去思想，都是要教导我们，带领我们来去认识神的上帝的带领。所以你的祷告神是不是都听见？ 那你有没有信心神能够为你成就？只是许多时候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不是一直等着神按照我们要的来去成就，而是在等候的过程中，我们继续不断的思想寻求，那上帝你要怎么样来成就我的祷告，在我的身上你要做成什么事情，在我等候的时候我要预备什么，我要改变什么，以至于你能够透过我的生命来去成就你所要成就的神迹。啊，这件事情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祷告你的家庭要和睦，家庭要充满爱，你想象一个你的家的状态，那你认为上帝要怎么样为你成就？啊，你想象一个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都很好，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认为上帝要怎么样为你成就？睡一觉起来就，孩子突然间就换了一个人吗？如果真的这样子做，你会担心，你会想说，哎，我孩子怎么了？当然上帝也不是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我们要换一句，换一个角度想，其实你知道在神迹这件事情，特别是我们希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神迹，这是很复杂的，因为牵涉到那个人啊，那个人对于上帝而言也是一个主体啊，你是一个主体，他也是一个主体，对不对？那你希望有神迹发生在他身上，但他还没有希望啊，那怎么办？对不对？上帝要强行罔顾他的意志去做这些事吗？应该也不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祷告，当我们期待一个光景，然后这些光景是跟其他人有关系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其实上帝总是要动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好，我们今天从很逻辑的角度 来探讨，因为会发现我真的是一个理工男。好，所以我们祷告有一个光景，有一个景况，那其实神他常常会做的方式就是透过改变你来去成就你所祷告所期待的样貌，特别是你所期待的样貌是跟关系是与关系有关联的，是跟另外一个人有关联的时刻，那么真的上帝很愿意做，而且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你的生命，因为是你要的，而且是你知道你要上帝来介入，那上帝要介入他要有一个能够介入的点啊，神要从哪里介入？从你身上介入，因为你信神，你是他的儿女，神从你的身上介入，以至于能够改变更新这一切，而你有信心知道上帝必然能够按着他的应许在你的身上显出他的大能大力，只是这样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好，那么神带领我们认识他，那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在经历神迹之后能够确信并且让生命被调整的人？我们能不能够因为神迹而更认识神？那有的人经历神迹，这个神迹就改变了他的一生，那有的人经历神迹，这个神迹的果效却很短暂，到后来他还是怀疑。我们要愿意在每一个经历当中思想神的心意，我们要愿意保持内心的柔软，不断的被神调整更新。那在这里好，因为怕后面讲不完就先讲一点，其实有一件事情叫认定啊，就认定是你在信仰当中你要立下一些柱子，那些柱子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过去我们常会看到这个发生一件事情，然后什么人就立一个柱子，对不对？然后以此为的是纪念什么什么事情，它是纪念上帝的作为。同样的，在你的信仰当中，你也要放心大胆毫不犹豫的去立下纪念神作为的柱子，而且再也不怀疑，再也不怀疑。 你知道这样的纪念会帮助你，就像把你的脚步踏稳，让你能够站稳，以至于你能够继续的往前进。上帝会在我们不同的时刻放下恩典的记号，只是这个恩典的记号，我们常常在又碰到困难的时候，回过头来又怀疑了上帝曾经做的恩典，或是那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好像已经过期了，没有效了，不符合现在。但不是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带领，我都愿意或 都鼓励弟兄姐妹，你把它变成你生命当中一个一个的柱子，一个一个的踏稳你的脚步的根基，这会让你在日后面对许多的事情，你能够站稳，能够激励你面对挑战的时候，你能够知道神在，因为神过去能够救你，现在依然能够救你，将来他还要救你。这是上帝的应许，我讲少一点，是不是？没关系，我会讲到哪里算哪里，好不好 ？OK， 那我们来看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其实神很乐意给我们神迹，因为他是乐意与我们同在，乐意动工在我们身上的神，对不对？而且神乐意与我们同工，理论上有神丰富的工作，我们应该要能够常常察觉神迹，看到神迹。但是我们却常常看不见神迹，甚至于看错神迹，得不着神迹的益处。那这里面当然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不信。我们要得着神的应许，必须要有信心。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如果不信，神就不能为我们成就。那关于信心的信息，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这边就不再讲。那么再来会让我们看不见神迹，或者是神没有办法动工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心不对。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文士跟法利赛人跟耶稣说，请你显个，你还有什么神迹可以显给我们看？然后耶稣回答他们说什么？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显给他们看。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要看神迹是出于错误的动机跟目的，他们即使看见神迹也不会信，对吧？他们还会生出许多错误的反应，他们看见神迹也不过就成为他们寻找耶稣的问题或者是善效攻击的理由。所以带着错误的动机，或者是根本上不信，就是要来那个挑战的人，他是看不见神迹的。所以对于那些说我不信神，如果除非他显明怎样怎样，那其实他真的很难看见神迹，因为看见神迹他也不会承认这是神迹。那一个带着错误动机，或者是带着自己错误的思想的人，他而不愿意舍弃的人呢，他看到什么事情其实在他心里面都会变样。所以为什么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只有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就是悔改跟救赎的神迹。那前面有讲，其实约拿书呢，其实就是一个悔改跟救赎的书卷。我们看到神以神迹让约拿来悔改，对吧？在尼尼微的神迹之前，在约拿身上先有了神迹。约拿身上的神迹是什么？在渔腹当中三天居然没死，然后但其实起了风浪，是不是神迹？是神迹。然后蓖麻树长起来，是不是神迹？然后突然死了，是不是神迹？所以约拿书就是一个，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的工作一直都在。然后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神让蓖麻树长起来，约拿喜不喜欢？喜欢。 神让虫子把蓖麻树咬死了，约拿喜不喜欢？不喜欢，而且他不是一点点不喜欢哦，他是非常的很不喜欢，不喜欢到跟上帝，他好几次跟上帝说：“你不如现在就让我死了吧。”对啊，他好几次，你看约拿说他好几次跟上帝这样子说，好几次跟上帝这样说，好，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另外一个神迹，就是前面有讲到的，约拿只传了三分之一的尼尼微城，就成就了尼尼微的悔改，所以就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埋葬三天三夜，死而复活之后成就的救赎的神迹。所以许多的信息会告诉我们，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拯救的神迹，啊。所以约拿的神迹包含悔改的神迹，包含生命复活的神迹，而约拿的神迹才是每个人都需要，而且每个人都一定要得着的神迹，就是生命的悔改跟救赎。那么外在的神迹其实它会有危险，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那边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然后在马太福音九章，对不起，好，然后呢，在这个，我看一下，我要把最后的拿出来讲。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一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这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注重的是外在的神迹，很容易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看见了也不信，另外一个是被假先知所迷惑。那我要很快的带一下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许多人面对神迹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看到神迹是否定，那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二节，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一个不信的人，他看到神迹，他会很用别的去很解释。那么再来呢，也有可能是质疑跟试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经文，对不对？那么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前面已经看到一个神迹了，然后又要耶稣显神迹，然后目的是要质疑试探耶稣。然后再来，有的人看到神迹是恐惧。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那一段我们也很熟，就是耶稣赶逐格拉森人身上的鬼，然后赶到哪里去？赶到猪群里面，然后两千头猪就头癌死了。然后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很害怕，然后央求耶稣离开。有人看到神迹很害怕，为什么？因为造成了他们外面的损失啊，对不对？他们心里面一定想：耶稣，你赶鬼就算了，何苦让这两天头猪陪葬啊？其实这个也让我们知道，神看我们的生命，它的价值是多么的宝贵啊！然后再来呢，有的人看到神迹，他是生出贪婪的心。在使徒行传八章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按着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和你一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然后后面也还是有对他的祝福哦。然后他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求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所以有的人看到神迹却生出了贪婪的心，那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很少见，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所谓的神医布道家后来就是跌倒， 其实很多神医布道家到后来都超有钱的，都超有钱的啊。那这个我们可以另外再去深思啊。那再来呢，有的人看到神迹就愤怒。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十四节那边，耶稣在加利利的会堂医治手枯干的人，结果文士就很生气，计划要除掉耶稣。好，然后再来，有的人是出于好奇，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八节，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那个西律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想要看魔术表演啊。然后只有一种是会得福的，就是信服神。约翰福音二章一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就是那个水变成酒啊，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然后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啊，那你会看到，面对神迹，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对不对？有各种各样的反应。那不同的人看到神迹有不同的反应，其实每个人面对神迹的反应，并不影响神迹的本身，而是反映出自己内心的光景。好，好。感谢神，我居然快要可以讲完了。好，但最后的重点哈，就是我们要让自己能够活在神迹里面，对吧？你怎么样让自己活在神迹里？其实答案就是追求生命永恒的神迹，并且愿意信靠认定神。有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追求生命永恒的神迹，并且愿意信靠认定神啊。那我们要活在神迹里面，我们要认定信靠神，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要信神，而且我们要靠神。我们很多时候说信神还是靠自己，信靠信靠，不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我们要信神，然后要靠神。你要靠神，你就一定要顺服他。你要看见神迹，你就要归荣耀给神。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将会经历到神不止息的作为，这就会让我们常常的看到神迹，常常的感受到神迹，常常的因为被恩感而歌颂神。因为你所有的事情上认定神，你就会知道你所碰到的一切，以及神透过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倚靠神，都是出于神，都是上帝能力跟恩典的彰显。就像如果要说我最近遇到神迹，那很比较显然的就是大家有看我脸书po出来嘛，对不对？就我的车停在那里，我前面也是大树倒，后面也是大树倒，然后中间好像有一个安全空间，我的车在那好好的。然后那个台风第二天，我们经过，你知道我们的心也真的很大啊。我跟令田师母经过看了一眼，我远远的看了一眼，啊，好像没事，我就走了，我就来教会。然后到后来是会议当中被打电话来要求要去移车，因为他们要去锯那个树，然后我才去移车。然后我们心里面是真的有一点，有那么一些信靠神生出来，就是看，哎，没事哎，感谢主，好走了。那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我们跟秀兰姐去看宿营的老板，社长，那去，其实我是在前一天哈，那个接到电话嘛，那接到电话心里面也暗暗的。我没有抱怨的意思，只是暗暗的想一下说，真的人没有人在管牧师是不是休假哎、欸，然后第二天一早就去， 那既然要去，我就心里想祷告，就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真的对他的生命能够带来益处。我也不知道上帝会为他做什么，然后就去，然后看到他，心里面就有感动，然后就为他祷告。然后后来他就回应我们嘛，说我们手按到他的时候，他就感受到神的爱，然后他觉得他很不好意思，因为一个78岁的人还在我们面前流眼泪。好，那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工作透过我们运行在他的身上，那这是不是神迹？是啊，是吗？对，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我没有任何事情是值得他感动的，但他却感动了。好，好，所以认定信靠神。那么第二个，你要活在神迹里，你就要愿意让神动工，让神在你的身上能够有丰富的作为。好，愿不愿意？哎，你们又中了我的套了，要确定哦。我们要让出空间，让神动工，并且今天我要讲的最后一件很重要的观念，我们都能够经历很多神迹，也能够透过神，也能够透过我们来显明很多神迹。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神迹？你的生命就是神迹，让我们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让人看到我们就承认说是神，你的神诚然为你成就了大事。这个大事不是在外面的，这个大事是在我们里面的。透过我们生命的更新跟改变，透过我们面对环境的力量，透过我们居然有这么多爱神爱人的心，透过我们能够因着信靠神，我们能够承担起许许多多在人看来没有办法承担的重量，而我们却仍然能够空出手来看见人的需要，仍然能够为人有许多的预备跟摆上。透过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能大力，要丰丰富富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好，那我们要愿意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使我成为神迹。那当你愿意成为神迹，因为这件事情也是很合理，也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神迹前面讲到就是神的工作的显明嘛。那谁是神的工作？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如果你真知道你就是神的工作，那很自然的，你就是神迹，神的作为就要在你的身上显明他的荣耀来。好，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他，我们要信而顺服，我们要尽量减少自己的心思，祷告寻求神的心思。当有所领受的时候，就尽力的迎上前。那么当有让你感到痛苦困难环境的临到的时候，请知道这是神的工作，因为神要透过这个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基督的荣耀。当你胜过之后，你的世界将完全不一样。 好，那求主自己祝福他的话语，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